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很高兴又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好同工来，就是刘文昭先生。哎，文昭你好。
哎，蒙哥你好啊，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星期三啊，我们总是来讲一些科学新知。我知道您是研究什么？研究病毒的是吧？
研究病毒的，对。
研究病毒哦、那这个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病毒是什么？
病毒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面，觉得病毒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东西。
病毒当然可怕了，你不觉得病毒可怕吗？
但其实病毒并不是那么可怕，你知道它就并不那么可怕。
你讲的倒是轻松啊。
不是，对，你知道它就不是太可怕。你知道病毒其实呢无处不在的。
你先跟我们解释解释好了，病毒跟细菌有什么不一样？
病毒从那个大小上来说就是比细菌更小。最先病毒被发现就是因为它可以过滤掉，那么病的那个
从什么东西过滤掉？
那个那就比如说过滤膜，细菌可以留在上面，但是病毒可以滤过去。
你说最早他们用这个过滤膜来过滤细菌，
对，过滤细菌，
但是发现说
病毒还是可以穿过那个过滤膜，
所以病毒
更小，
就是这个区别而已啊。
当然这是从这个大小来说，但是从那个、
还有什么？
那当然那个病毒它是那个最小的生命形式，就是最小的。
它到底算是生物还是算是无生物还是介乎两者之间？
它是生物，
它是生物啊，
它是生物，它是最小的生命形式，
它是最小的生命形式，
它要依赖那个细胞，它活在那个细胞里面，它活在那个细菌里面。
哦，就是它需要活在别人的身上就对了。
对，它就是应该是一种寄生的生物，
啊、
就是最小的寄生的。
它是一种寄生生物。
对，它自己单独不能的存活。
嗯，哦，它自己单独不能存活啊。
不能，对。
那你是说它一离开了它这个寄生体，它就死掉了？
它当然在体外有一定的存活期，过一定时间它一定会死。
所以它一定要钻到一个细胞里面，或者是在一个活的生命里面，它才可以寄生。
对，它要依靠那个动植物的细胞或者那个细菌来存活，来扶持它自己。
这玩意儿是谁发现的？
我们常见的知道那感冒啊、鸡瘟啊、猪瘟啊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说几千年前人家已经知道病。最近应该是200年前左右才发现的，这是病毒引起的。
一直知道有这些病，但是不知道它到底什么东西引起。
不知道，像狂犬病呢也是病毒引起的。
这些都是病毒引起的。
对 ，HIV 就是那艾滋啊。
哦，艾滋病，对。
对 ，SARS 啊，对，也是那个就是病。
这些都是病毒。
对，那个像那个黄热病啊，猩红热呀，有很多很多，像其实我们现在打的或者疫苗都是病毒。
哦，疫苗都是病毒。
像天花啊，那这是个病毒。
既然这样讲，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跟那个巴斯德老兄有关系啊？
应该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是他第一个发现那个病毒，他那狂犬疫苗是由他那个。
virus 就是病毒，这个名字是他取的吗？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他起的。 virus 最小是因为它是那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可以过滤，跟它很有关系了。
这个字什么意思啊？
它就可以过滤性的那个。
哦，就是可以过滤的叫做 virus。 它小到多小？你们研究这东西你看得见吗？
我们通常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手段可以看到它。当然你可以看见，当然通过那个电子显微镜下。
电子显微镜可以看见。
对，它的通常的大小，中等密度的大小是那个80纳米左右。
80纳米，这个上次谁在跟我们讲这个纳米，把我们讲傻了。
就是中等密度的大小的病毒，它的颗粒就如果跟一个跳蚤去比的话，它那种比较就是我们一个人跟那个珠穆朗玛峰，就是我们最高的那个中国最高的高峰，
哦，真的、啊？
那个珠穆朗朗玛峰的两倍的大小，两倍的高度，
这么小啊？
对，就这样小。
那你看见过没有呢？你用电子显微镜看见过没有？
电子显微镜，我没有自己直接用电子显微镜上看，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室，我们可以看到病毒的那个复制，培养皿里面。我们那个病毒接种到了一层细胞上去，那病毒繁殖的时候把细胞裂解以后，它从在周围扩散，那就形成一个一个的噬菌斑。
哦，
你可以看见，哦，这有个病毒在这繁殖生长。
病毒它怎么繁殖啊？
它首先是有要找到一个细胞，就是你细胞表面上有它那个受体。那它病毒本身它有一个蛋白，它可以跟着细胞膜上的受体结合。那病毒就可以把那病毒的膜跟那个细胞膜融化以后，它把自己的遗传物质就可以注射到那个注射到细胞里面，
真厉害，
就可以繁殖。
它繁殖的多快呢？繁殖很快吧？我想
繁殖的非常快。快，像我做的病毒就是老鼠肝炎病毒。
老鼠肝炎，老鼠还生肝炎？
这个是中文翻译的名字，它不仅仅引起这个临床症状，它还有引起那个神经的脱髓鞘啊。
哎呦，
引起那个肺部的那个损伤啊。
你们做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呢、
它对人不感染，没有它受体，对，所以它不感染人的细胞。
呵，
但是跟 SARS 是
同一类的
同一类的病毒。对，
这几年中国的 SARS 怎么样了？还出来不出来？
现在不出来。2004年呢，就有只有实验室有几个不小心的被感染，但是最近没有出来。
那怎么回事的呢？这个也没把它治好，它怎么就不见了呢？
它因为有自然界有宿主，你只要不接触那些宿主的话，你就不会感染。
什么叫做宿主？
宿主就是它在里面可以繁殖，但是它不引起那个动物的疾病。但是你一旦人接触它，你人身上有那个受体的话，那你就被感染。
那这个病毒一共有多少种？有没有个数字的？
没有数字，因为是病毒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比细菌都多。知道细菌很多。
那你们怎么分类呢？没法分类。
有办法分类。当然是根据它的形态。比如像我们做的是冠状病毒，怎么叫冠状病毒？因为它那个病毒呢，表面上有些那个钉状的蛋白质，在那个显微镜下你可以看得见，就像那个戴的冠冕一样。
哦，戴着皇冠一样。
皇冠一样，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冠状病毒。这是根据形态来分类，然后根据它的遗传物质来分类。你像有些 DNA 病毒、RNA 病毒，然后那 DNA 有单链，还有双链 ，RNA 有单链，也有双链，然后
这些东西太复杂了。
对，非常复杂，有那个正链，有负链，非常复杂的。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都很有兴趣。你说这个流感是一种病毒，对不对？
是毒，对，是的。
哎，它这个怎么传染的？怎么从一个人跑到另外一个人去？
流感主要是通过那个咳嗽，然后那个它空气中的
空气传染，
灰尘啊，然后粘附在那个痰上啊，然后它附着到那个别的物质表面上，然后你去给它摸。那吃进的分子吸进去，那你就被感染。
那你戴口罩有没有用？其实没用。
戴口罩应该很有用，但是看根据你口罩的孔径大小，那是你知道那是会过滤的，所以
对啊，因为病毒如果这么小，那你戴口罩岂不是没用吗？
一些医药用的口罩它是特那可以过滤的，
但是普通自己这个纱布做的口罩没用了，
那是不管用的。
所以要戴口罩还要戴这个特别做的口罩。
对对，应该是。
哎，人家说你在流感季节，你不要用手去摸鼻子，就比较不会传染，有没有道理啊？
其实应该是防不胜防的。那摸鼻子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一旦有个患者在旁边的时候，他是咳嗽的话，他呼吸的病毒就颗粒就漂浮在空气中。所以说你摸鼻子没什么用，你只要呼吸，你除非你不呼吸。
那就不容易了。
对。应该是很不容易防的，
所以他只要找到办法进到我体内，
对，你只要呼吸，他就可以有办法进得到你体内。
好了，那我们现在打流感疫苗呢，怎么回事？
现在这个疫苗治法，它是根据应该是根据一种推测啊，在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它推测这有哪几种病毒会流感病毒，它有很多类，看哪几种最有可能下一年会流行。
所以你说这个是用猜的是吧？
猜。
今年流行过，他猜下一年会流行什么？
对，猜下一年会有什么流行？
怎么猜呢？你说，你既然说他这个病毒这么多种，你怎么猜呢？
它是有一定的统计学方法，根据那个历年的历史资料，然后那个根据那个病毒有些哪些会重组突变。这流感是有八个那个，刚才那说的核酸的结构，它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猜下一年会有哪几种会流行，然后就针对哪几种就做疫苗。
那猜的准不准呢？
不是每一次都准。
换句话说，有的时候大家打了预防针，结果是另外一种病毒，是吧？
对，另外一种病毒流行，所以说没用。
嗯嗯，你刚才说根据病毒的这个突变，它是怎么回事？
那流感病毒主要是那个重组了，它也有突变，核酸有八个片段，它那个片段之间会有那个交换。
自己会交换信息，
对，有不同的血清型，不同的血清型出来的以后，那就不同株的病毒。
嗯，但是这个是它本来就有的一个功能，
它本身就有那个功能，对。
它并不是因为像进化论所讲的这种突变，
不是，它本身就有那种功能，
只是我们可能把它叫成 mutation， 叫成突变就是了。
其实我们做很多的突变，就是我们算是做的突变，就是你收活病毒，我们把核酸组装起来，然后打到细胞里面收了活病毒。大部分那个突变都是有害的，基本上跟那个原来的那个形状功能相比的话，极少极少。
就是说对他自己来讲
有害的，
所谓的突变是他的病变就是了。
嗯，
他并不是让他变得更厉害，
对，他一般都是病，这个突变一般都是病，
就是病毒自己也会生病就是了，
也会生病，他就是那个存活力不够强，然后感染细胞不够强了，所以他那个的复制不了那么多，慢慢的就他慢慢
就死掉了。
对，
但你在说这个他自己有重组的功能，这个很厉害啊。
对，那个当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极其有限。你知道1918的那个大流感是杀死几千万人？
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西班牙流感就1918年，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应该是有2000多万人死掉。
哎呦，这么厉害啊！
对，非常厉害。
我们在中国好像讲到流感并不觉得它是个杀人病，为什么这个白种人这边好像流感这么杀人，是不是
并不是中国人，不，越研究多你就越觉得你呢了解多你就可怕。其实那个感冒在中国人里面因为感冒引起来的死亡我没有统计数字，应该是不比美国少，
只是说我们以前没这样统计就是。
对，我们不这样统计，因为对，因为感冒引起其他很多症状的哮喘呢，
对了，它可以引发很多呼吸道的疾病，导致生命的危险。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问你，看你晓不晓得这个流感它这个名字怎么取的？
流感的名字，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为什么老是取这种什么台北啊、香港啊、北京，这是不
是
有、
那
是
因为那
个、
那是因为它从那个地方分出来的那一株病毒所以说那就是用地名来取。
因为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什么休斯顿病毒、旧金山病毒，为什么老是用咱们东方的名字，这是不是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这个倒不是，我不觉得是，因为他这个病毒，像1918的西班牙流感，就那个名字就是西班牙的流感。
那确实是从西班牙分株出来的，就是。
对，反正从世界各地的那个分出的病毒，那个、基本上都叫那个名字。从哪个地方首先发现，然后首先起那个名字。
那我再问你了，那为什么老是说这个抗药性？抗药性是什么意思啊？
抗药性主要是指的那个细菌。
不是指的病毒。
病毒是没药可治，治病毒的药极少极少。
嗯，而且很贵是吧？
对，而且很贵。艾滋病它有那个鸡尾酒疗法，也是有好几种那个蛋白抑制酶去抑制病毒的复制跟转移反应。病毒基本上是无药可治，除了疫苗。
那个鸡尾酒疗法是个中国人发明的，是吧？
对，应该是那个中国人。
他就是把好几种药都摆在一起，看他会怎么样。
也不是那个胡乱的摆在一起了，他是对那个病毒的复制机制有很清楚的那个研究，在那复制在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在核酸的复制的时候可以抑制那一部那个那个酶，然后蛋白质翻译的时候可以抑制那个酶，所以说你就是同时那个抑制复制跟翻译这几个步骤，所以说你比较有效，但是你不可能根治那个艾滋病。
你既然说病毒啊是没有药，至少说只有很少的药去治。那我现在假如说感冒，对不对？我感冒是病毒感染。那我还需要吃药吗？还是我等它自己过去就好了？
基本上等它自己过去。你像感冒的话，那你只要不要因为感冒发生引起那个细菌的感染，医生一般也没什么药可治。只是如果你是引起那个呼吸道感染的，那细菌感染以后，
细菌的感染，
那就给你抗生素。所以说，
那病毒的感染跟细菌的感染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呢？
病毒的感染跟细菌感染应该是不一样。病毒感染你是那个，基本上拿它没办法。细菌感染你可以用抗生素来治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跟医生要抗生素其实是白药，是吧？
你是治细菌不是治病毒。
但是假如你没有细菌的话，你吃了这个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没什么用，对。
嗯，但是很多人他是一生病他就去要一个抗菌素来吃吃啊。
对病毒感染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这个病毒感染大致是多久？一个礼拜可以过得去吗？还是
像流感一般是一个礼拜就过去了。
哦，
但是不同的病毒有不同的有感染期，还有潜伏期。你像那个艾滋病感染过去以后，你好像什么都是像正常人一样。
嗯。
但是它病毒并没
有。哦，它
有
潜伏期。
它有潜伏期。
等到开始发的时候就。
发的时候你的就是下一次比这一次更厉害。
嗯，那我又不懂了。既然病毒没有药可治，它怎么又在我的体内，过了一阵子它就好了？那怎么回事呢？
对流感我不太清楚了，我研究的不是流感病毒。
嗯，
总的来说，那个病毒它是不会走掉的。那像那个它是一种 RNA 病毒，但是它损伤你一些呼吸道的细胞，引起你那个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不像那个艾滋病呢一样，就是藏到你的那个就 DNA 里面去，所以说它过去就过去了。
那我得了流感病毒，这个流感病毒一直还在里边。
也不是，呼吸道上皮细胞死了以后，它通常就没有了。
哦，它就没有了。
对，它也就是死了以后，你也不分泌排细胞那个死掉，它也自动就是被细胞清除掉。身体里面有很多那个清扫垃圾的细胞，像巨噬细胞，杀毒细胞，它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杀掉，分解降解分解掉。
那免疫到底怎么回事呢？
免疫就是身体一种那个抵抗外来侵略的那个手段。你比如说，你要是病毒进入到你细胞以后，它引起会干扰素啊，就分泌，把其他细胞给招过来攻击这些细胞，或者产生身体的其他反应喽。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疫苗，你刚才说这个病毒只能够打疫苗。
嗯，对，病毒可以打疫苗。
这个疫苗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疫苗的原理就首先让你身体认识这种类似的病毒。
哦，
它有
你说我的身体这么厉害，
对，
比如说你现在来了一个台北一型感冒，
嗯，
假如我事先已经知道它了，
嗯，
它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打败，这么厉害？
对，是因为你身体里面有不同的免疫细胞，它可以认识那个病毒表面的蛋白质。
等一下，等一下，它在哪儿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记得它，它在我脑子里面，在我心里面。
细胞有那个认识的功能，有那个识别的功能，它细胞本身的有识别那个异己，就是体外来的那个，不管你是病毒细胞还是其他的，它可以认识到。
你说
它
自己有自己的预警系统。
对，有自己的预警系统。
假如你敌人的这个病毒在我这个预警系统里面已经登记过的。
对，就可以下次就认识他。
他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对，因为他主要是用那个抗体结合掉，然后其他细胞能过来把他。
哇，这厉害！那他会不会忘记呢？
不会忘记，只要你同一种病毒进来，他不会忘记。
哎呦，
进来他一定不会忘记。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当初这个治牛痘啊这些东西
啊，对，这是疫苗，对对，就是因为疫苗。
哦，那他怎么样？他送个死的病毒进来？
他是死的灭活的病毒，但没有感染性，或者那个非常弱的病毒。
是让我的免疫系统去对他有反应，认识他。
对，
可是他没有办法真的让我生病。
不会，对。
哎，我们现在常常有一种说法哈，
嗯，
我自己都差不多快要相信了，因为我好像每次打这个流感预防针了，那打了之后我就要生病，有没有这种事情？流感的病毒是弱的病毒还是死的病毒？
一般是那个死的病毒。
一般是死的。
对，
所以照说我打这个疫苗是不会让我
不会是的，
不会这样子，是不是？
不会，
可是好像有点心理作用。
对，不会有的，不会对你有致病。
我好像有个印象，这个天花疫苗是头一个疫苗，是不是？
天花应该不是第一个，应该是那个狂犬病是第一个疫苗。
啊，狂犬病是第一个疫苗。
对，因为我以前是做狂犬病的。
哦，真的啊！
狂犬病毒不是做狂犬病，做狂犬病毒的，对。
哦，那个就有危险了，你做的时候。
那个有危险，你不要被扎住，那被，因为它是通过血液传染。
那你怎么办？你都要戴手套，你都要
当然是戴手套，对，
都很小心的去做。
对，很小心，对。
你们做是干什么？你们既然已经知道它是狂犬病，你做它干什么？你培育它，做疫苗还是干什么？
我们原来主要是做它那个复制的机制。你像我们知道，如果知道它那
怎么
很详细的怎么复制，从上一步到下一步，那我们就设计那个专门的药物，针对哪一步可以抑制，所以说你就可以治。但现在为止没办法，
还是没办法，
没办法。因为虽然病毒非常小，但是它确实是因为 它的功能确实是你难以明白。
嗯，但是最早的几个疫苗，一个是狂犬病，
对，狂犬天花，对，
天花很出名嘛，对不对？
天花很出名，对，天花非常出名，在记得我小时候我接种过天花。
嗯，也我小时候也接种过天花。
对，胳膊上有个斑，现在可以看见。
嗯，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天花没法治，是不是？
天花没法治，对。
然后后来就有个医生，
有个疫苗，对，那就是种牛痘嘛。他因为他发现那个就是，挤牛奶的女工，然后不容易得那个天花。
对，他说他们德国好像他们得过牛花，他就不会得天花。
牛痘，对，是说的。然后他就不会得那个天花。
那这个英国这个医生他就很好奇，
嗯哼，
他就去研究。
对，
可是他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原理，是吧？
他不是那个知道是不太知道，因为这从巴斯德发现那个。
他在巴斯德以前了。
在巴斯德以前，那具体我不太记得。
也、yeah, 因为我记得的话，他是拿破仑的时候的。
啊、对。
就美国总统杰弗逊呐、啊，
嗯哼，
拿破仑呐、啊。啊，英国的皇室啊，他们都后来马上很快就有人接种，因为他们当时要治天花很难治的。
嗯。
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得过天花，你要是没死的话呢，你就不会再得。
不会再得。对。
那你是需要很勇敢的人了、啊。据说好像杰弗逊他就是这么去搞的。
就是最先是在一个小孩身上试的，在英国。
哎，这个种痘的医生是英国医生，叫秦尼吧？他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笑他嘛。
嗯。
大家笑他笑得很厉害，人家还用漫画来讽刺他，
嗯，
说用牛来治人病没有这种事情。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真有他的道理，虽然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理他弄不清楚，
当时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最后他就拿自己的小孩来接种嘛，
对，
呀、yeah, ，所以这一下子就轰动起来了。但是后来巴斯德才发现说这个病毒啊这些原理大概是怎么回事。
嗯，对。
这里头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很重要的问题，我想等一下再请教您。我怕听众朋友听这些科学东西啊比较容易听累，我们先放一段插播好吗？待会儿再回来啊。
嗯。
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已经被 N 个朋友问过 N 次了，看来这是一个挺普及的问题，所以咱们今天就拿出来谈一谈。问题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圣经说只有信基督耶稣人才能得救，那么我们的祖先还有世界上许许多多没有听到基督耶稣的名字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他们如果去世了以后，那些人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如果只有相信基督耶稣的人灵魂才能去天堂，而那些人他们的灵魂去了地狱，这样的话神是公平的吗？您看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这么好的一个问题并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因为我没资格，我不是神，救恩的方法不是由我来定的。这个问题表面是问到我二山子头上，其实这个问题是问神的。所以我给您最好的一个答案就是你先相信神，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你去问神，我爷爷我祖爷爷他们的灵魂去哪儿了，他们能不能得救。也很可能当你见到神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了。如果您今天在地上只是因着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得到答案，你就不肯来到基督耶稣面前，不肯接受这位真神的话，你就失去了你与神有一个面对面的机会，这样的话你永远得不到答案，就是我二山子告诉你什么也都是白费。您说我说的在理不在理？我打一个比方吧，这比方恰当不恰当的您就先给我留点面子。今天在美国的中国人，或者说是今天在德州的这些中国人，没有一个是让人家绑架来的吧？合法的不合法的不都是您削尖了脑袋往这钻来的吗？不管咱们在美国日子过得多苦多么想家，日子过得多么孤单，其他民族对咱们多么的歧视，咱们都唱不出来，而且也没有理由能够唱出来当时美国黑奴从心中发出的那种悲壮的歌声。人家是被不情愿的抓来的，咱们都可以说是自己心甘情愿，并且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在北美大陆的天空下相会，死皮赖脸的来的，死皮赖脸的留下来的，包括我在内啊。 怎么在到美国来求学呀、谋生啊这件事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说，哎，我老祖宗啊，他们没来过，甚至没有想过到美国来，那我不应该来。与之相反的呢，还说啊，为了我们的祖宗，我姓这个的，姓那个的，我非得漂洋过海，在美利坚这块富饶的国土上，也要争到一块立足之地，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家族耀祖扬宗嘛。嘿，你说他怪不怪？到美国来是为他们家族耀祖扬宗。他也相信他的祖先们如果知道他们的后代有一天去到了美国的话，也会为之而高兴。可是话再讲回来，当神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传到你的时候，天国的大门向你敞开，通向天国的路向你修通，从天国来的请帖放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怎么就那么的不情愿呢？好像给你们家、给你们祖宗丢了多大脸似的，你怎么就那么的肯定你在阴间的祖宗们真的就不想让你来呢？怎么在这种关键的事情上，你突然变得那么仗义、那么孝顺、那么纯种的中国人呢？神请你去的地方，你就敢说啊，以前我们家祖宗们都没机会去，所以我今天就不去。你好意思吗？你知道，爱人的神他常常把他的救恩比作是一个宴席，一个高贵的人、一个国王请你去赴宴，你答应不答应乃是你与这王的关系。你不能回过头来跟神说，你怎么以前不请我们家祖宗啊，你怎么不请我们家亲属啊，你就请我一个人啊，那街上还有别人站着，你怎么不请他们呢？所以我不去。你要是真是这么想，你也这么说的话，那你是个大傻瓜，不折不扣纯种大傻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所信、我们所传的这位神是一个公义的、是一个充满爱和怜悯的神，而且他也是独一的真神，他绝对会对那些没有听到福音就死去的灵魂负责任的。您今天能够遇到福音、能够听到福音，难道不是神对你和你整个家族的怜悯吗？你怎么知道在阴间你祖先们的灵魂没有在神面前破破地为你祈求，希望福音能够传到你的耳朵中，而且也迫切地希望你能够真正诚实地接受这救恩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敢跟您打一个赌，但是这个赌在今世暂时分不出来输赢，一旦到了死亡的那边，谜底就揭晓了。无论是活着的时候信主得救的，或者是活着时候没有信主得救的人，他们都会做同样一件事儿，那就是他们要千方百计的托人呐、想办法送信儿啊，给那些还活在地上他们所爱的亲人们，希望他们有机会并且找机会、找到机会、把握机会，可以听到并且清清楚楚地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那就是基督耶稣啊。所以您今天的信主得救，不但只是对你好，而且对你祖宗、对你的子孙都好。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跟您聊。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15章16节：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可以赶出强大的敌人，三个族长，认领神赐的产业，可他却拿女儿做奖赏，让别人来争夺基列西弗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作为一个以天生的威力自豪的人，除非他自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否则是不会要求别人去做这种已经开了头的事儿。可能加勒的年纪大了，他终于认识到自己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起完成这项任务。他想， 即使是伟大的摩西也未能完成他的使命。我为什么不在以色列民中寻找一个年轻勇敢的人来帮助我呢？让我吃惊的不是他在与迦南人的征战中求助，而是他求助的方式。他的女儿亚萨将成为战利品送给胜利者。我们是不是觉得这有点难以接受呢？关于这件事，预先跟亚萨商量的可能性很小。很明显，这个女子有她自己的意向，但是别想她的意见会被认真的考虑。加勒认为，无论是谁，只要她有勇气和能力占领基列西弗城，就是自己女儿最好的对象。过去这是全世界最常规的做法，东方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比起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年轻人自己选择配偶的婚姻，这种包办婚姻看起来似乎运作得挺好，至少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是这样的。尽管对加勒而言做媒不是重点，他的女儿可能又漂亮又悦人眼目，他只是用女儿做诱饵来请人完成这个危险困难的战争。中国有句俗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怜的亚萨注定要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的妻子，确切说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虽然亚萨可能考虑过整件事，他考虑作为女儿对父亲的责任比渴望的浪漫爱情更重要，爱一定是意志上的，他与我们爱的意志息息相关，而与接受我们爱的一方很少或几乎没有关系。爱情，包括男女的爱情，是可以被耕耘的，不论这爱的对象是如何的难以想象。以亚萨的立场，完成他对他父亲的责任，就像他实现对神的责任一样。他只是神所拼的拼图中很小的一块，他对神的爱取代了他对男人的爱。其实通过前者，后者也得到了实现呢。
也要撒种，为救人灵魂我们撒种，咽下出去撒种，寒冬仍然撒种，一寸一分情做工。有人正在沉沦，有人正在哭泣，有人坐在黑暗里，点起你的灯来，伸出你的手来，撒下主爱的好种。虽然被人轻看，虽然被人拒绝，我不能灰心也不退却。虽然夜冷风寒，虽然路途艰难，主的陪伴不孤单。时候已经不多，主人就要回来，沉沦的就永分开，含着你的泪水，带着爱的恩典，走向广大的和解。灾害延绵，盼望着忍耐着要等待，盼过春风秋雨，盼到守城时节，满天庄稼都发白。听那天上号筒， 这天这地吹响，河豚带回来他荣耀的笑容，擦去我的泪痕，走进那黄金城寨，走进那黄金城寨。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如果您没有圣经，我们非常欢迎您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言，我们会有人寄一本圣经给您。如果您想要听我们从前的节目，最好的办法就是上网，我们网址是 swty1180.com。 您如果不知道怎么上网或者没有这样的工具，那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有一个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我们会不断地把从前的节目做成一套一套的，只要您愿意可以到这个教会来借。怎么来？您也可以打刚才那个电话281-561-9747，我们一定会有同工和您联络的。您如果需要车子接送，在大部分的情况应该也可以安排。这个教会每星期五晚上都有查经，每星期日早晨都有主日崇拜和主日学，相信他们也会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来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今天呢是和刘文昭先生谈过滤性病毒，那刚刚讲到种牛痘，我还有不少的问题要向他讨教。哎，这个天花到了牛的身上又怎么回事呢？他是说同样一个病毒，牛能够制服它，能够产生抗体，是不是？
应该不是，那个应该
是
它同一类的病毒，有些抗体可以综合这一类的病毒，那就是可以认识这些病毒。
嗯。
然后你把这些病毒接种到另外人的身上，它也会产生。
它也可以辨认这个病毒。
对，也可以认识那个同样的抗体，可以认识这同样的病毒。
所以这等于是怎么讲？这个确实是用牛来治人病嘛？
因为你基因的就涉及到核酸的结构啊，它抗体啊、蛋白质啊，有很多都是类似的。
嗯，
所以说你可以只要在牛身上发现那种抗体，可以
是
把这个制毒这个病毒。那在同样，你可以在人身上去找类似的那个抗体来制毒这个病毒。
为什么他们说挤牛奶的女工她就比较不会得？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是他接触那种病毒，他没有得病，但是他身体已经产生了抗体，
哦、
所以说身体产生对那个病毒产生抗体。
这个当时是很多人是不愿意接种的。
啊，当然，
对不对？
新鲜事物没多少人愿意去试。
嗯，
对。
哎，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信耶稣有没有点像？
我觉得是有点像，对。
因为你看哈，有一个最大的病就是死亡，对不对？
嗯，
那现在你要是说我发明一个治死亡的疫苗，没人信你。
我不敢去试，刚开始不敢去试。
可是你看看圣经讲的是这样子，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
嗯，
众人就都死了。
嗯，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当然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了啊。你是专家，你告诉我能不能这样讲。耶稣他是胜过死亡的。
嗯。
换句话说呢，他对死亡有免疫力。
对，
哎，他成了人的样子，
嗯，
就是可以把他身上的东西接种到我们身上，不是吗？
啊，应该可以，对，
应该可以，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讲，当然这个有点像荒唐话，可是你
不过很有道理，对，
对不对？如果耶稣把他胜过死亡的那个疫苗给我，
嗯，
那我不也就胜过死亡了吗？
啊，是，对。
对不对？
这当然对。
所以圣经在2000年以前他就讲了，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又说、死是从一个人来的，
嗯，
复活也是从一个人来的。
对，
如果一个人复活了，在他里边的也都要复活。
对，
那这不是跟疫苗的观念是一样的吗？
是观念是类似，我觉得是很类似，对。
所以照这样讲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去研究这个死亡疫苗。死亡疫苗2000年以前十字架上已经做好了。
嗯，其实人是想长寿，但是死亡是免不了的，在科学里面是没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
只是说，死亡的另一边有个东西叫做复活。
嗯， 科学是这探测不到，
科学探测不到。可是照圣经讲的，确实有一个所谓复活的疫苗，你也可以把它叫成死亡的疫苗，就看你从哪头看了，对不对？
嗯，
所以你这头看它是死的，那头它其实是活的。
嗯，
只是说这个东西要接种啊。
对，
你觉得人家肯不肯接种？
我觉得就我刚开始我也不愿意。
嗯，像你是搞科学的，你怎么信主的？你本来在国内就信主吗？
没有，在国内从来没去过教堂，但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说看过什么基督教中览，看过一些关于以色列的
书，
对，看过一些。
你在哪里念大学？
我在武汉上的大学。
哦，你在武汉上的大学。
对。
那你后来怎么接触到这个信仰呢？
那是我来美国之后。
你在哪里？你在休斯顿吗？没有。
没有，我在 Georgia 的
亚特兰大。
没有在亚特兰大，叫那个
雅典。
雅典 Essence 对。
雅典，乔治亚州的雅典。
对。
那就有人跟你传。
有人跟我传，但是我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认识在那，因为基督教在西方已经2000年了，如果没有一定的那个
道理
在里面。早就破灭了，
所以你还是
怀着这种心去，我去勉强去了解一点。
所以你基本上是怀着一种这种好奇研究的心情。
对，有点那种心情在。
那跟你传的是外国人是中国人呢？
当然是中国人，刚开始也有外国人。
那你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抵触情绪很强吗？还是还可以？
抵触情绪有不小。
不小。
不小。嗯、
对你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对我最难的
最难接受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无神论来的，也就是说，已经在那个环境里面，以前在脑海里面说没有神，没有神，对，所以说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自然进化来的，没有神，
自然进化来的，
对，
嗯，
但是从我这么多年做就是做研究啊，然后。接触那个读圣经呢，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事。
你的意思说你开始觉得这个自然进化来的？
我不是觉得，已经明白这是很荒谬的事，就是自然进化来的是很荒谬的事。
所以虽然你那时候还不信，你大概已经知道这东西讲自然进化是太胡扯了。
对，太胡扯了。
因为从你看的这些病毒，它会重组，它会这个，它会那个。
对，这么小的东西，你说那个自然演化来的，它可以认识细胞，它可以复制自己，它要它要繁殖的后代，然后你想想的。它是非常聪明的，你看呢？不要说那个病毒是最小的生命体，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
它到处可以生存。
到处可以生存，然后它，我们在我们印象里面的很多病毒都是坏的，其实也很好的病毒。
哦，真的？你讲一个好的病毒，
我就打一个比方嘛。因为现在美国不是很多那火蚂蚁吗？
火蚂蚁对。
对，很多人都讨厌它，一旦被它叮住了，那很多人又疼又痒，有些人过敏非常厉害。但是最近有个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就是美国农业部有个研究实验室，他们发现病毒可以感染那个火蚂蚁，因为你火蚂蚁现在在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
是
极大的。
对啊，是非常所以你说他们现在有个病毒可以去杀火蚂蚁。
对，
呵，
对，好的病毒太多了。
但你说好就是对人有没有贡
献？对人有益的，对，只是对我们
益虫害虫的意思。
对，你不是吃了就没有什么，在人类眼里面对我们有益就是好的。
所以其实这种微生物世界里面是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
包罗万象，因为我们在身体里面有许许多的呢大肠杆菌，你知道大肠杆菌的人就最厉害的当然是那个噬菌体。噬菌体现在有很多那个细菌已经产生，我们知道已经那个抗生素没法治了。对，但是有办法，那就在那个病毒可以治很多病毒、
哦。病毒还可以治他们。
对，因为那个比如说天敌，细菌的天敌是病毒了。
哦，所以这样有点以毒攻毒的味道。
对，
这倒是聪明。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觉得这个这么小的东西，其实里面充满了智慧，就是了。
对，因为你说我们人很聪明嘛，到现在的科学手段，我们是可以上天入地，可以下海。
这个小东西还研究不透。
但小的东西我们治不了它。你不可能抓住它，也不可以那个拿东西捏住。当然我们有办法去研究它，但是所用的手段都是极其有限的。
而且它怎么活下来？就像你刚才讲，它居然能够在一个细菌或者是一个细胞的表面，它能够去溶解它的蛋白质，让它
把它
全部
送进去，
是不是？这东西实在是高科技的很呐。
而且它非常聪明，它可以把那个利用你细胞里面那个就是一切的资源去复制自己。它可以关闭你细胞自己的蛋白质复制，它用 然后他的用你自己的细胞里面机制复制他自己的蛋白质、
哦、这个就是借腹生子，就是他自己不会复制，他跑到你的细胞里面用你的肚皮用你那个细胞复制的本事把你那个复制的机制抢过来复制他，不再复制你。
对，
哎，要是人有这么高的技术那就不得了了。
对，那
人现在拿细胞没有这么有办法，你可以
拿细胞
去关闭那个打开，哪种简单？
对细胞研究实在是非常有限，
比一个病毒的了解差得太远。
病毒本来都研究不清楚，最简单的病毒弄，我们现在到现在还
弄不清楚啊，
弄不清楚，对，更不用说细胞了。
那时候你就开始去教会，你接触到圣经。
对，然后我慢慢思想，然后当然因为也就是慢慢去读圣经，发现那个圣经里面很多故事，也当然后来看那是确实有很多真实的故事，
历史就是了，
历史事实。
开始当故事读，
开始当事当。当故事，对，后来就从旧约看的，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那什么事情让你真正转过来呢？
什么事情让我真正转过来？其实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一
很戏剧化的转变。
对，没有什么戏剧，没有什么神迹了。我只是
慢慢的了解，
慢慢的了解。我知道，看这世界，看着生命这么奇妙，而且。我只觉得如果像进化论来说的人就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人是没有意义的，
是啊，那
人活着没有意义，因为你人死了以后就变成尘土，没有意义，没有灵魂。但是我从圣经读到来看，人是在神创造的，然后神在我们身上有灵运行，然后有个美好的计划在那。那很多事情就可以理解你，而且那个在生命这么奇妙的事情，你不可能从那个进化乱碰乱撞，就是好像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突然就产生一个很奇妙的生命，然后自己
精密的，
很精密，
非常复杂，
太精密了，对
对，
太复杂，太精密的，而且我怎么所知都极其有限。所以你不可能用智能那个进化来解释，不仅仅神那个的告诉你这世界是怎么来的，我们也有体会到那世界确实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看见一个这么精密的东西，你必然会知道说它有一个创造者，
对，
这是经过人设计的，对不对？就像你住的房子，它不是自己变来，总有人去盖这个
房子。你吹一堆房子出来，我都没法想。
看不见神，圣经就说你借着所造之物就明明可知的嘛，
对，
对不对？那当然很多的听众朋友他就是有一个他对于这个神这个观念他可以接受，有一位造物主这个观念他可以接受，可是很多人他往往他在一个关口他过不来呢，就是说为什么还要信耶稣。我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可以，可是为什么还要信耶稣？为什么还这么麻烦神要变成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对不对？那经过这道手续，那我觉得你今天在跟我们讲这个疫苗啊病毒啊，这个其实是有点道理。你看圣经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儿女既有血肉之体，这个儿女是讲到人了，我们这些犯罪的百姓啊，
对，
既然有一个所谓属血肉的身体，也就是说必死的身体了，
对，
他就讲到神，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换句话说他把自己变成和我们一样，
是
啊，就是他借着童女生，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创造的，他当然可以变成我们的形状与样式，
对，
但他变来以后做什么呢？他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对
啊，换句话说他要来为我们死，我们死的时候你就进到死亡，进到阴间啊。圣经说阴间开了无限量的口，只有进去了没有出来的，是不是？但是耶稣来他特别就是要去死，为什么他要去死呢？因为他能够胜过死嘛，
是人是，
对不对？就像你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艾滋病，其他人就有救了。
对
对不对？
是
有一个人胜过天花，甚至有一头牛胜过天花，
人
就有救。对对对对啊，那只要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能够胜过死亡的。他说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为什么要这样败坏他呢？然后他说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对，
我是越读我越觉得他是有点这个疫苗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他胜过了死，就把这个胜过死的生命接种到我们里面。
嗯，对，
对不对？我们说信耶稣，你得到一个啊，有人讲新的生命，有人说圣灵，但是总之，神儿子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就赐给你了，就接种到你的生命里面了。
嗯，对。
于是你也成了一个胜过罪、胜过死的人。
对，这你说的这很有道理，跟接种疫苗确实是很
是啊。哎，那我问你，假如当初有人这样跟你讲讲，你这个疫苗专家，你听了会不会稍微有点心动？
如果有这样的有人跟我这样讲，我应该会心动。
哎，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反正我这么讲的，我觉得是像自己在胡扯，对不对？
没有，这
那你一个病毒专家、疫苗专家，你来听听，你假如觉得有点道理的话，那你就替我盖个章，对吧？
嗯，盖章 pass。
跟听众朋友推荐，这个疫苗比流感疫苗好啊。
那对致死亡的疫苗呢，当然只有在神。
对啊，你这个美国每年这个流感疫苗，它动不动它又不够啦，
对
吧？老年人先接种啊，还不一定有效嘞。
哎，
致死亡的这个疫苗啊，
嗯，
那绝对有效。
对，
绝对有效。
我觉得是深有体会的。
那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但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致死亡的疫苗。
嗯。
推荐给听众朋友，只要你愿意接种啊，这个疫苗就是你的，绝对不会不够，也绝对不会没效
啊，绝对保证有效。
对对对，那你说怎么接种呢？哎，很简单啊，哎，等一下就跟着我们的姐妹啊来祷告，她说一句呢，你就说一句，你把你的心对着耶稣基督打开。
嗯、
啊，就好像你把你的胳膊露出来给人家打针一样，你把你自己放在耶稣面前，你是不是一个必死的人？你先问自己。
没有人不敢这样，
没有人不死，对不对？那圣经的判语是这样：你如果是一个必死的人，你肯定就是个罪人。
嗯。
那这个东西怎么治呢？只有那个不死的把他的生命给你。
嗯。
啊，这个疫苗已经在那里，看你要不要接种。你怎么接种啊？你就跟着我们的姐妹祷告，好不好？她说一句呢，你就在心里面跟她重复一句，
嗯，
啊，这样主耶稣是信实的，他一定把这个疫苗给你，而且当场就给你。你负责祷告，神负责听，你别担心说上帝听不见，他如果听不见，他就不是上帝了。
嗯、对，
对不对？你也不用担心这个疫苗没有你的一份，他早就为你预备好，要不然你不会听见今天的节目的。
对，在神里面疫苗是无限的，人可以。
Yeah, 所以你如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你等一下就跟着我们的姐妹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疫苗是疫苗专家印证过的啊、哦，郑重推荐。那你接种了之后呢？啊，最好第一拿本圣经，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会送圣经给你。第二呢，你找一个教会，找一个基督徒，你跟他讲，哎，你说我今天在世外桃源里面，我跟着祷告了。他们说我这样就接种了死亡的疫苗了啊！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疫苗就到我里边了。我希望知道我怎么可以让这个复活的生命发挥出功用来。哎，你让他带你到教会，让他陪着你读圣经啊，或者你没有人，你就打电话到我们的电话来，好不好？就打电话到世外桃源来，让我们知道说你今天跟着我们祷告了，你接种这个疫苗了。我们会把圣经送给你，我们会带你来查经班、来教会，好吧？
天父，我今天听见的这个消息真是令我吃惊的好消息，我从来不曾这样想过，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为了把胜过死亡的复活生命像疫苗一样接种给我，竟然愿意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我而死，因他是无罪的 所以死亡不能拘禁他。他复活了，又把那复活的生命赐给我。这样一份好的礼物，为什么我不要呢？我既然知道接种牛痘防天花，怎么不知道接种胜过死亡与阴间的疫苗呢？主耶稣啊，我谢谢您为我成了肉身，为我进入死亡，为我复活。我是一个必死的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与医治。我愿意接受您做我的救主，谢谢您把你那胜过死亡的生命也接种给我。我把我的一生都交给您，求您带领我一生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